我们读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十三章第一节，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去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以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以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希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所有的。好，我们低头再领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一点时间仍旧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说话，继续向我们施恩。不止今年我们坐在你脚前，也今年在远方他们或者听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人，叫每一个人都在里面得着帮助。但愿感动我们这一班人的圣灵也能感动所有听见你信息的、看见这个录音的人。所以我们把爱的爱都归给你，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说过，大卫做王的时候一共有四件大事。第一件呢，就是攻取西安。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迎接约柜。那么大家都记得，迎接约柜呢可以说有两波，不是一次就把约柜迎上来了。那么在这里呢，大卫当然他学了一个很惨痛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起头他真的觉得应该把约柜从基利野林把它运到西安，所以他那片心呢，当然神是纪念的，那么还有呢，众弟兄们也都一直觉得好。可是呢，发生的事情，那个事情我想很清楚，就是他们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这个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叫大卫有很大的犹豫。他本来一路上很快的就要把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但是现在呢，只好把它放在俄别以东家，那么在那里有三个月。结果你看见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所以暂时呢，这件事情告了一段落。那么这个功课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那个时候我实在说来呢，后来他慢慢就明白了。因为当时呢，我们知道圣经说是约柜呢是用什么，用牛车来运的，所以牛一失蹄呢，结果乌撒就要去伸手扶住约柜，结果呢，我们知道说结果乌撒呢就被击杀了。那么这件事情背后呢，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到底大卫呢是寻求神旨意的人，所以慢慢慢慢的大卫学会了，慢慢他知道他过去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么细节我们不去说他， 啊，我觉得我们没有时间花很多的时间注意它的细节，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约柜呢根据神的旨意是不可以放在车上的。虽然呢当时的牛车不只是当时了，其实那个时候那为着方便，你就知道为着时髦还有为着节省能力各方面来看，那么当然这个约柜呢是放在牛车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是大卫的想法，他的目的是对的，最后是要把约柜带到这个锡安山来，但他方法错了。因为根据神的旨意，向来呢这个约柜不是这么做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再往前读，如果大家再仔细再读下面一段的圣经，那么尤其呢你读到十五章，十五章的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还是不敢把约柜把它迎上来。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所以他慢慢清楚了，原来当初神的旨意呢约柜只可以用抬的，意思就是说抬约柜这件事情不可能随着时间来进步。但是大卫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结果乌撒的手呢就叫大卫害怕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大卫现在就开始招聚什么，就招聚利未人。所以第四节，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然后呢从第五节一直呢就读到第十节。然后第十一节，大卫将祭司撒读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的乌列亚帅亚然后约尔施玛雅以列亚米达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所以第十五节，利未子孙就用扛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所以现在大卫学的功课就是，他不止他的目的是对，他的手续也必须对，他的方法也必须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达到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学会一个功课，就是虽然今天你把约柜抬上来了，但是根据那个时候摩西所吩咐的，利未子孙要用扛肩抬神的约柜，明白吗？因为约柜代表神的见证，所以见证的是永远是抬的，永远在我们的肩膀上。所以没有一个时候，不管时候多进步，不管今天进步到一个什么地步，但是你不可能进步到一个地步用牛车来载运约柜，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你看见大卫很快的他就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到了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的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那这一次果然一切就成功了。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一回呢很明显的，大卫一面寻求神的旨意，他知道说什么都可以进步，但抬约柜这件事不能进步的。所以等到真的聚集利未人，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起来做他们该做的事，结果他们欢欢喜喜的就把约柜就抬到了锡安。那么到了锡安，当然他就存在大卫呢预备的地方，因为他为约柜支搭了帐幕。那么在我们继续讲以前呢，我想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有几篇的诗篇呢是形容，大概就是形容约柜是怎么被抬到锡安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24篇，我们看一下24篇。我们已经讲过24篇呢是讲的有一天牧长要显现，那么那个时候众臣们头都要抬起来，那这是指的远期的应验来说的，因为24篇是预言没有错，将来最后的应验是应验在弥赛亚身上。可是呢当时有他的背景， 如果从整个历史背景来说，那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约柜被抬到锡安山的那种情景。所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拐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等着约柜从城门里进来的时候，很明显的指着什么？荣耀的王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因为约柜是代表神的脚凳，如果你来到约柜面前，你就来到神的脚凳面前，意思就是你来到神的脚前。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在地上有什么东西能代表神，能代表荣耀的王，当然指着约柜说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荣耀之耶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当时大卫的背景，那么尤其是二十四篇，很明显的就是指着当约柜真的进到锡安的城门的时候，那个情景就是诗篇二十四篇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说过，它也是个很重要的预言，尤其你把22、23、24完全连在一起读的话，那22篇给我们看见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23篇给我们看见大牧人，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然后给我们看见牧长或者首席的牧人，他要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呢，这个是诗篇24篇。那么诗篇96篇也是这样。如果大家读诗篇96篇，这个我想我们只要读后面2节就好啊。第1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代。所以读圣经的人，他们仔细读到这个诗篇第96篇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应该也是指着当他们迎接约柜的时候，那个时候写了这篇诗篇。不过当然，这个96篇我们讲过，表面上是没有大卫，这里没写大卫的诗，但是我们不是从历代志上16章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有大卫他开始赞美神的时候，那其中有一段是96篇嘛，所以96篇应该也是大卫写的。然后呢是47篇，那么这个是可拉后裔的诗。我们知道可拉呢，可以说就和亚撒了那些人都是，因为等一等我们就清楚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呢，他就找了一班写诗的人，找一班赞美的人。那么尤其呢，他找到可拉的后裔。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呢，应该是不存在的。等到那个大地裂开的时候，所有可拉和可拉的后裔都应该埋到地里面去了。结果没有想到，第二次民数记数点百姓的时候，结果发现说可拉的众子却没有灭亡，所以到现在还是个谜。按道理来讲，可拉的众子应该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神呢，仍旧保留可拉的众子。后来我们才晓得说，原来他们就正成为圣殿里面会唱诗的一般的人，因为他们如果唱这些诗的话，他们的感觉很深的。因为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老早灭亡了，但现在能够在神面前做个唱诗的人，所以很清楚的，神保留可拉的后裔，就为着叫他们能在神面前来赞美他。所以等到可拉的诗里面有47篇，那么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呢，应该就是约柜怎么样被抬到什么，就被抬到锡安山。因为你上锡安的时候是上行的路，所以然后呢，约柜一慢慢慢慢上升再上升。因为约柜代表神的脚凳，代表神的同在， 所以讲的约柜上升的时候呢，就是神上升。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仔细的读旧约的时候，讲到约柜上升，讲到神上升，但是呢在新约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来说的。所以很多在新约里面讲到我们的主复活，讲到升天，那么如果读旧约的圣经，读诗篇的话，你看那些弥赛亚的诗篇，就是背景来讲是指着约柜上升来说的，但是呢实际上真正最后的应验乃是我们的主真的升到天上。所以我想如果我明白这个，在读47篇就应该很清楚了。万民呢，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所以就着大卫那个时候来说，是指的约柜上升来说的。那就着最后的应验，是应验在我们的主升天来说的，明白吗？神上升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主缓缓从橄榄山上升。那么如果你要找到旧约的预言的话，就这一段的预言，但是呢当时的事实的背景呢是指着约柜上升来说的，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约柜上升的诗篇。所以第六节，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好了，我们如果读了这些诗篇以后，我想呢现在我们恐怕需要回到历代之上，因为那里有一段的圣经呢就给我们看见说，大卫呢的的确确是合乎神心意的人，而且呢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好像摩西没有做过的，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神在大卫身上的带领。结果呢你看见这个带领写在神的话里面，也是神所称许的。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我想我们要回到这个历代之上，我们回到历代之上的时候啊，那么大家会读到第15章，对不对？15章然后呢16章，那读到16章我们看呢，现在呢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因为全地都在嘛，包括祭司都在，所以现在献的是燔祭跟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一个人一个饼一块肉，那么一个葡萄饼。那么现在开始呢有个新的局面，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向来呢在锡安山只有大卫的宝座，并没有约柜安息的地方。那现在大卫呢为约柜找到安息的地方，让约柜在帐幕里面，所以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面前，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会幕呢是在基遍，来到基遍那里也是来到神的面前，两个都对。本来呢我们知道说最早的时候约柜是在会幕里面，那是在示罗的时候，但是后来约柜被挪了，所以约柜和会幕就分开了。那么然后你如果读会幕流浪的历史，它是怎么样从基甲就到了示罗，示罗就到了挪伯，挪伯后来呢就到了基遍。所以很清楚的，以色列人如果要献祭，他不能来约柜的面前献祭，不可以，因为在会幕那里的祭都是血祭，讲到燔祭是血祭，讲到平安祭这些都是血祭，明白？有血的，所以这些血祭呢需要祭司们来献上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亚伦的后裔，亚伦一家的人，他们做祭司，他们才可以宰牛可以宰羊，是没有错， 但是不是所有利未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大卫因为应对一个新的局面，那个局面是什么呢？就是会幕仍旧在基遍，但是约柜已经在了锡安山。来到约柜面前就来到神的脚前，来到会幕面前也是来到神的面前。那现在怎么办呢？所以很重要的，大卫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神给大卫的。然后呢，很明显的，神告诉我们这是他的旨意。如果你读摩西的故事，如果你读摩西的五经，你没有读到这个东西，因为从来没有这个局面，从来没有分家的局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不要忘记大卫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是完全受神的托付，好像从前没有人做过的他做了。那么他做什么呢？很清楚的，如果在约柜面前，你总要献祭，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能献血祭，因为献血祭你只有到什么？只有到基遍去。如果在约柜面前你不能不献祭，来到神面前你能不献祭吗？但是根据神吩咐摩西的，所有的血祭必须是祭司做的。那现在在过渡期间，如果有一天约柜进到圣殿里面去，你看那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到了所罗门的圣殿，约柜和会幕是二合为二，两个是一个东西。但在大卫这个时候，当他还没有建造圣殿以前，他把约柜就引到了锡安山，然后为他预备了个帐幕，然后把约柜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慢慢会发现，只要约柜在什么呢？在锡安山，你知道说大卫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主倾心吐意，等一等，我看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总要献上什么，对不对？如果你不能献燔祭，你不能献平安祭，因为这只有祭司可以做的。但是现在大卫做了一件事，第四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神一定要得到侍奉，对不对？那么现在呢，你怎么在约柜面前侍奉？因为现在这里不是祭奠，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个时候，他派几个人什么事都不做，专门颂扬、称颂、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的是这下面的人，然后呢，俄别以东、耶利古、古琴、弹琴，唯有亚撒敲拔，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面前吹号。所以很清楚了，现在呢，在约柜面前，他们所能做的只能献上颂赞的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希伯来书有一个词叫做颂赞的祭。那颂赞也能是祭吗？因为颂赞是一个侍奉。所以从大卫开始，今天只要约柜在哪里，赞美就应该在哪里。所以他专门派了几个人会写诗的，像亚撒一样，然后呢，天天在神面前在那里供职，天天在那里把感谢赞美归给神。然后大卫就做了示范。第七节，那日大卫初次接着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所以下面你看，就是三篇诗篇，起头的一部分是诗篇105篇第一节到第15节，中间的一部分是诗篇96篇第一节到113节，然后最后两节是诗篇106篇。所以现在明白了，虽然这三篇诗篇你没有看到是大卫的诗，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是大卫所献上的颂赞的祭。所以讲到颂赞的祭，最典型的就这三篇的诗篇，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大卫是把这三篇集在一起，可是呢，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它是刚好是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但最稀奇在什么地方呢？最稀奇就是105篇106篇，可以说是第四卷诗篇的最后两篇诗篇。 那如果按照过去的结尾的话，一定是阿们阿们，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明白吗？现在因为大卫做了一件事是从前没有的，所以现在不是阿们阿们。所以等到这一段呢，你如果看到大卫的赞美以后，最后他的结束怎么结束呢？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原文是哈利路亚，所以阿们哈利路亚。稀奇不稀奇？大卫的确是做一个转移时代的人。这个诗篇一共有150篇，一共有5卷，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都是结尾都是阿们阿们，因为大卫祈祷完毕了，所以阿们阿们。但是呢，现在不要忘记，自从约柜被接到锡安山来，那大卫他在主面有个新的学习，他有个新的发现，从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现在他知道说，虽然我没有到基遍，但是我还可以来到约柜面前，把我感谢赞美归给他。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颂赞的祭。你没有想到颂赞居然也是个祭，这个祭里面没有血的，明白吗？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这是件很重大很重大的事。为什么是很重大很重大的事呢？意思就是说，到了大卫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每一次诗篇要结束的时候应该是阿们阿们，但是现在呢，如果这3篇都大卫写的话，你就看见说第4卷等到结束的时候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马上你就看见下面再读到最后一卷的时候，最后怎么结尾的呢？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是大卫给我们看见赞美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有150篇诗篇呢？当然有的是大卫写的，有的不是大卫写，但是亚撒写的，是以太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可拉后裔的诗。结果你看见吗？很明显是他们写的，但这人写的都是因为受大卫的引导，是大卫带着他们，不是他自己是个写诗的人，他们也是写诗的人。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都收集在一起的话，那应该是全本的150篇了。所以现在明白吗？诗篇虽然只有一半是大卫写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其他的诗篇也是因为大卫的灵感，因为大卫把约柜接上来，然后提醒他们说，今天你来到约柜面前不能空手，你来到约柜面前也是你侍奉的地方，当你颂扬，当你称谢，当你赞美的时候，不要忘记，就好像在基遍你献上燔祭跟平安祭一样。所以不要忘记，大卫可以说他首创了颂赞的祭。那当然是因为跟当时的这个环境有关系，那个特别的环境有关系，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约柜跟那个完全分开的。但是后来就是约柜被抬到所罗门的圣殿里面去，两个都合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忘记，从此以后你看利未人中间有一半是唱诗的人。本来亚撒只管锡安山的事，不管基遍的事，以探了西面了是在这个基遍，所以大卫做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在锡安山做，在锡安山呢他是找到了亚撒，但是呢在基遍呢找了两个人，一个是西曼，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探。所以很多的诗篇呢，有的是西曼写的，有的是以探写的，有的呢是亚撒写的，还有其他人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很明显都是大卫的团队，大卫赞美的团队，结果几乎就包办了整个诗篇，几乎可以说包办了整个诗篇150篇。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讲到大卫的宝藏，严格说来不能只是大卫写的那几首诗篇，因着他的带领之下，因着他的灵感，因着他的鼓励，你看见现在亚撒有诗要写，现在你看见可拉有诗要写，现在你看以探也有诗要写。所以等到他们也一同用诗歌来赞美主的时候，你看见原来这是赞美的祭。大卫是诗人， 结果大卫是用诗歌来赞美神。所以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把那些会唱诗的人、会唱歌的人就把他组织起来。所以不要忘记，讲到大卫的贡献的时候，大卫的的确确做了一件事情是过去没有的，但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才有诗篇，那从此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颂赞是个祭。那为什么颂赞是个祭呢？如果是祭的话，他一定受过伤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许多的颂赞都是无病呻吟的，有的时候好像这个树啊，皮被割了，割得很深的时候，里面就流出一些汁来，那个就是诗。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呢他赞美神，但他眼中是带着眼泪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大卫他一天要赞美神七次，每天都这么做，但有一天他发现这一天他不能赞美了。为什么？因为环境不对，各方面都不对，但是现在他还起来赞美。在赞美的时候他眼中带着眼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赞美的祭。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对于神的百姓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他不止自己是个诗人，而且他做王的时候，你看见他就在利未人身上不止让他们抬约柜抬进来，而且提醒他们来到神面前，虽然你不是祭司，虽然你不能献血祭，但是不要忘记你是利未支派的人，你只要是利未支派，你就能侍奉。而侍奉里面有一个侍奉叫做赞美的侍奉，叫做诗歌的侍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故事都是从大卫来的。所以你看大卫自己就做了个榜样。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很明显的自从大卫做了宝座以后，你看见吗？好像很明显，当最后圣灵把这个诗篇再摆在一起的时候，有个很大的转捩点。那个转弯的地方就是本来是阿们阿们，现在是阿们哈利路亚。不只有祷告，而且有赞美。不止天天祷告，我们也天天赞美。我们赞美因为神不会错，我们赞美因为神优待我们，我们赞美因为神看得比我们远。我们回过头去，我们祷告说，主啊，叫我躲去这个灾难，结果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灾难。没有想到神给我们一个小的灾难，为了叫我们躲去一个更大的灾难。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只会祷告，更要会赞美。你越祷告，你越在事情的下面，你越赞美，你就跑到事情的上面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卫在旷野里面，这是大卫经过苦难的时候，他学了一个很宝贝的功课。等他做王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做了榜样，他在那里赞美神的带领。然后你看见不止他，还有亚撒，还有其他的人，你看也纷纷就写了很多的诗歌。不要忘记了，虽然这些都不是大卫写的，但是因为大卫做王了，大卫提醒他们，你们在神面前不能空手。虽然今天没有约柜，虽然今天你们不到这个基遍去，但是你们还是可以把赞美归给神的。所以呢，不止亚撒在那里敲拔，在那里弹琴，不光是亚撒在那里敲拔，那么而且有人呢在那里鼓瑟弹琴大发响声。那么下面呢，大卫自己就做个例子，就给了我们三篇的诗篇。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每次读这三篇的诗篇，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赞美的祭，没有比这更好了。那当然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发现30篇、103篇、145篇都是讲到赞美的祭。好了，那你讲完了以后，你现在会担心一件事，会不会从此以后呢，圣灵就把那个血迹就废掉了？没有。那为什么呢？你再读下去，到了37节，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侍奉有一环就是赞美，明白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日进一日的之分， 所以难怪有人讲大卫倒塌的帐幕现在恢复了。所以有的人说，现在我们来到一起应该要常常赞美神，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忘记，大卫的帐幕不只是这件事情来说的。可是呢，没有疑问的，的确在大卫的身上，你看他是个感谢赞美的人。那么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当然很多地方有旧约的背景，可是很多地方你觉得当你唱的时候好像在新约一样，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他们赞美的时候，虽然在旧约时代，但那个灵是新约的灵。为什么？因为老早圣灵知道说，等到新约的时候，我们重新唱这些诗歌。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的领会是根据新约的领会，但是很稀奇的，就是说等到赞美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赞美祭的时候，你看新约跟旧约几乎是一样的。但是讲到献血祭，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一次永远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了祭，所以你知道说献祭的事情过去了。所以今天你不能犯了罪把牛和羊再带来，不可以，你不可以把神的儿女带回到旧约，是不可以的事情。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我们的主一次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为我们献上，为我们流血，所以没有再也没有流血的事情。那如果再也没有流血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主的话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都是祭司吗？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应该要侍奉吗？那么现在我们怎么侍奉？今天已经没有圣殿了，今天已经没有血了，今天已经都过去了。不光以色列人被掳，而且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这些通通过去了，明白吗？这些都是婴儿，时机已经来到了。但是我们还是祭司啊，今天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侍奉啊，明白吗？虽然今天没有血祭，但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什么样的侍奉？就是赞美的侍奉。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新约我们讲到祭司进职的时候，我们不能牵牛牵羊来，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全做了。所以今天我们好像什么？好像当时你看见大卫来到约柜的面前，因为血祭是在祭边，只有祭司可以做这个事。但是现在你看见吗？不是祭司也可以做这个事，人人都可以赞美。所以讲到旧约跟新约完全连在一起的，不要忘记到了新约，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血祭已经过去了，但是赞美的祭还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你的感觉里面很多的话就像新约的话一样，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大卫的诗篇，当我们读它的时候，你常常问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旧约呢还是新约？很多地方当然是旧约，你看见大卫要求报仇，大卫要求他的敌人被剪除，这是大卫的祷告。今天我们可以有同样的祷告，但那个敌人不是人，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自己。所以每次当大卫说我要除灭所有的敌人，你也可以这样的祷告，不过你的祷告不一样，因为你在新约。所以你的仇敌是谁呢？你的仇敌就是陷害我们的那些罪也好，那些肉体也好，那些世界也好。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些应用仍旧是完全的应用。所以这样你就会看得见为什么我们这次读诗篇，虽然我们没有全部的大部分去读，但读了大卫的诗篇，尤其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大卫他后来在约柜面前怎么样设立这唱诗的人，他自己也做了榜样，我们就晓得大卫的确做了一件事情从前没有做过的。所以37节说，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经一日的职分，每天都这样子。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个人与耶都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明白吗？这些人做守门的。然后呢，且派祭司撒读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片的丘坛，丘坛还在，没有废去， 而且这些都是祭司，明白吗？然后下面说，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常给耶和华献燔祭，这些燔祭通通是血祭，清楚得很。与他们一同被派的，你看见吗？除了血祭之外，怎么样呢？有希曼，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希曼写的，耶杜顿，还有其余被招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他不止派亚撒在约柜面前，他也派希曼跟以探在基遍那里，也是在神面前。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很自然的，大卫就设立利未人在神面前有侍奉。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这是大卫坐在宝座上做的第二件事情，但这是件大事，弟兄姊妹，因为大卫学会了赞美的祭，什么时候他都能献上赞美的祭。如果你要献血祭，只有在祭边，如果你要献血祭，你必须是祭司才可以。现在弟兄姊妹，只要是利未人，他们就可以在约柜的面前清心吐意，他们就可以把诗歌献在神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是神在大卫做王的时候，神借着他所做的事。好，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再去读诗篇30篇、103篇、140篇，因为当你读到96篇、105、106，你就知道那是赞美的祭。而且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106篇最后的一句话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很明显在这里有很大的转弯。那么等到最后你看见五卷诗篇第十篇的时候，你就看见说那五篇一面来讲很明显的在生命的成熟度上来讲是高的很多。你知道一个人生命成熟的时候，他才能有赞美的祭。很多人只有赞美，没有赞美的祭。赞美的祭乃是神在他身上有了一番的工作，他本来照着习惯来讲应该天天来赞美的，到了有一个时候他觉得他不能赞美了，因为他觉得这一天流泪都还来不及，但他仍旧顺服神的旨意，他仍旧把感谢赞美归给神。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当你在苦难里面，你会问说，难道错了吗？难道神带领我跟随主居然错了吗？等一等，你看见说神没有错，等一等你看见说神优待你，神没有苦待你，你很自然就擦干你的眼泪，你很自然把感谢赞美献给他。不要忘记，你不只有赞美，也是赞美的祭。所以赞美的祭就证明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雕刻，主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表面上我们失去许多，其实我们要得着许多。所以这就是慢慢慢慢你看见基督徒越过有成熟。诗篇如果读了四卷以后，你应该很高兴，应该很满意了，每一卷的尾后面都是阿们阿们，你看多么好。但是现在呢，借着大卫有个很重要的转弯，是阿们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说，大卫不只是个祷告的人，大卫也是赞美的人。大卫不只是个赞美的人，大卫也是献颂赞的祭的人。你只要看看他所写的诗篇，你知道许多的诗篇背后是有眼泪的，他还在那里赞美，你要说这是赞美的祭，明白吗？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颂赞是会是祭的。好，我想为着帮助我们明白到底这节圣经在哪里呢，我们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读一下，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第13章第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这个祭是什么？是颂赞的祭。那么这里什么时候有颂赞的祭呢？乃是12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城门外被钉十字架的。第13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救了他去。这什么意思呢？原来犹太教已经把耶路撒冷变成个营了，他觉得主耶稣不配死在营内，一定要推翻到营外，因为在营外有新嫩谷，新嫩谷就是垃圾谷，所以他们把主耶稣当作垃圾一样，要把他推到城门外去。所以果然主耶稣是钉在城门外。所以现在很明显，城门内就是以犹太人所组织那个营，所以明白吗？耶路撒冷已经变成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仍旧留在犹太教里面呢？不是，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去，因为我们的主是在营外，我们的主是在犹太教之外，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下面说忍受所受的凌辱，所以我们也当到营外去救了他去，他在哪里我们也应该在那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当我们忍受所受的凌辱的时候，弟兄姊妹，也许我们眼中有眼泪，但是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今天呢，大卫坐在宝座上第二件事情就是把约柜迎接到这个锡安山来。那么不光如此，他可以常常来到约柜面前，他可以常常献上颂赞的祭。所以现在从诗篇150篇里面，无论是大卫写的，无论是大卫感动别人写的，无论是大卫鼓励别人写的，不知不觉你看见好像都看见大卫的影子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当然都是施法大卫，大卫怎么做他们怎么做，大卫怎么写他们怎么写，但是一面他们也学了很深的功课。然后呢，这就是整个诗篇150篇为什么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讲到大卫做王，大卫坐在王位上做的第二件事情。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三件事情。这个第三件事情呢，原来呢神和大卫立了个约，而那个约呢是永远的约。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知道说神今天在新约虽然给了我们的新约，他对待我们不要忘记是根据两个永远的约，一个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一个是神和大卫立的。所以今天神和我们所立的新约是包含这两个约，不是旧约，很清楚的。那么神和大卫到底立了什么约呢？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许多时候呢，我们常常的把它忽略掉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呢读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回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什么意思？不要忘记了，今天约柜在幔子里是暂时的，但是如果有一天约柜跟会幕要完全聚在一起，那就是建造圣殿的时候。所以他觉得最完满的一个办法，就是一面不只有约柜，那另一面呢，现在呢他也要为主建造圣殿。所以明白，如果建造圣殿的话，那么约柜呢就成为圣殿里面神的脚灯。那么然后在整个圣殿里面，你就看你有祭司，那么很明显的，凡是会幕的种种，最后呢等到以色列人真的定居在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有个永久性的神的居所，那么那个居所呢当然就叫做圣殿。所以你看大卫到底是体贴神心肠的，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他总是觉得今天约柜呢是在幔子， 他总觉得要为神做些什么，所以当然他的心意是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没有想到，等到后来神提醒拿单，拿单又回到大卫的面前。当然拿单的话是非常婉转的，可是很清楚，等到大卫重新把这一段话来告诉他儿子，到了晚年甚至当着许多人的面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你知道吗？撒母耳记下和历代之下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看见拿单讲的话是很委婉的，有些话根本拿单没有说，没有写在这一段的里面。但是很简单的来说，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明白吗？然后起头拿单说很好啊，那么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啊，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但那天晚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大卫的一生神说了两句重话，有一句是大卫失败以后神借着拿单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因为当他犯罪以后一年不认罪。然后呢，拿单就讲了一段故事，那么这个大卫正义感就浮现起来了，他说我绝不饶恕那个人。然后那个时候拿单告诉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所以不要忘记，大卫的一生有一句话像一把剑一样插在他的心头上，你就是那个人，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大卫开始认罪，因着这个缘故大卫就写了诗篇51篇，一年之久他从来不肯认罪的。但是只要拿单的一句话，你就是那个人，他里面开启了，所以他悔改了，他认罪了。这是大卫一生一年有一句话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还有一句话圣经没有这样说，意思是那个意思。等到他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仿佛怎么说呢？你不是那个人。弟兄姊妹，今天你不爱主就算了，如果你住在像默默的宫中，你看见说约柜还在幔子里面，你为着主什么都可以摆上。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用大卫的力量，用大卫的权威，有这么多人拥戴他，不要忘记，他如果盖圣殿的话，是用国库的力量，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是一般的情形，如果大卫想建造圣殿的话，神一定说是，很多人一定说是，很多人一定鼓掌的。但是很稀奇，当大卫非常热心要建造神殿的时候，神借着拿单浇了一盆冷水，你不是那个人。当然你再读下去，神的话讲得很委婉，明白吗？可是等到大卫回忆这一段，他就讲得很清楚，他告诉他儿子说，因为神说我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我不能建造圣殿。然后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隐藏这一段故事，对不对？等到晚年他面对许多群众的时候，他也讲这一段故事，他是为什么神说 no， 为什么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因为我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弟兄姊妹，建造圣殿应该是平安的时候，建造的时候你应该听不见榔头的声音，听不见锄头的声音，那所有榔头锄头的声音是在山里面，凿的时候你可以听见声音，但只要来到圣殿一点的声音都没有。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很早很早以前呢，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圣殿山的这个木头，我们知道从香柏木是从黎巴嫩那边过来，这个我们叫推罗西顿过来，我们晓得，但是好久好久大家不知道石头从哪里来的，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摩利亚山是一个大的磐石，尤其靠近哥哥他的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矿产，如果大家进到那个洞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呢，老早有一些石头都已经凿好了，已经拿走了，是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所以考古学家才眼睛忽然明亮，原来圣殿山的圣殿所有的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就在哥哥塔山对面没有多远的地方，就在那里有一个矿场，那个完全是在摩利亚山洞里面。那么不要忘记，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敲敲打打的声音是在哪里听见的？是在山里头听见的，明白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刚好在哥哥塔山附近的话，你就知道教会今天是怎么建造的。教会的建造应该像圣殿的建造一样，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哪里找到石头？所以一定是离开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明白吗？所以你看见说，结果呢，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是活石。所以现在呢，就在山洞里面，因为离开哥哥他很近嘛，所以代表着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十字架在那雕刻，然后慢慢把那个角都去掉了，就是一块一块很大的石头。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去过以色列，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圣殿呢是用多大的一块石头盖起来的，你根本不会想到。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门徒对主耶稣说，看哪，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宇。所以证明说那里石头一定很大，对不对？那现在那石头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后70年，罗马太子就是提多他们把整个城毁掉以后，真的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但是考古学家还是找到了，可以说在这个今天的街面底下，这考古学家挖出来一个街道，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街道。那不光这样，那个时候呢，如果主耶稣要从西边要进到圣殿去，有一个门的，在这个门的旁边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那个石头如果你看见了，你一定说这是何等的石头。那个石头有多大呢？我可以形容给弟兄姊妹听。假定说今天大家有50个位置的一个汽车，现在是2个车排排在一起，所以那个石头的体积呢，就等于2个50个人坐的汽车，2个并排在一起，那个体积是那么体积。重量有多重呢？如果今天你有747飞机的话，你不能把它拉起，拉不起来的。你一定要380，要用全世界最大的飞机才勉强把它拉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发生了，是谁把那么重的石头摆在城门的旁边呢？所以许多事是完全我们不明白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就在山里面，神老早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统统找好了。然后怎么做呢？就用重力，因为所有这个石头都在这个什么，都在摩利亚山的北边嘛，所以北边比较高，那么圣殿山在中间，所以他们就用重力呢，就把那石头呢就慢慢滑滑滑，就滑到哪里，就滑到圣殿山。那么等到石头一块一块都像那么大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把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不要忘记，从来建造圣殿不用水泥的，你不要担心这块石头跟那块石头怎么连在一起，你不需要，只要这块石头它要十足的重量，十足的分量的话，我们要知道圣殿被建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用外交，从来不用办法，从来不用水泥。如果每一个肢体每一块石头都有十足的分量的话，你看见了，他们就建造在一起了。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等到他们真的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已经听不见狼子的声音，听不见锄头的声音，一点都听不见。所有圣灵的雕刻都在哪里？通通是在山洞里面。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要建设的话，一定是和平的时候，平安的时候，你才谈到建设。但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 明白。所以你看见大卫，他只能征战，他不能建造。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浇一盆冷水，告诉大卫说：“你不是那个人，你不适合建造神的殿。”用今天比较土一点的话来说，你太老粗了。你东碰上了一个人，西就碰到一个人。你今天不错，是为神来供应，你要建造神的教会，但是你是个多么不小心的人，你是个喜欢流人血的，喜欢叫别人受伤的人。所以没有多久这个弟兄倒了，没有多久那个弟兄不来聚会了。那弟兄姊妹，你一面在那里建造五尺，结果你自己拆毁两尺。所以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建造的。你不要以为是大卫就能够为神建造圣殿，没有这件事。所以很清楚的，神告诉他说：“你不是那个人。”弟兄姊妹，我再说，跟随主这么久，受了圣灵雕刻那么久，而且你爱主，所有大卫爱主的心都写在诗篇里面。想想看，这是他为着要神建造圣殿，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大卫可以受人的弃绝，大卫可以受人的追赶。我相信恐怕大卫一生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神对他说 No。 我要问弟兄姊妹，有几次神在你的环境里面，在你一生里面，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明白吗？一面来说我们是个罪人，所以要神说你是那个人，但等到我们要建造圣殿，等到我们要建造教会，等到我们热心的时候，神说你不是那个人，那情何以堪。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是有原因的。为什么神有原因？因为大卫是要忙着替神建造家，对不对？但他忘记了，神说在你建造我的家室之前，有一天你看见不是你建造圣殿，是你的儿子。所以有一天这个殿叫所罗门的殿，不叫大卫的殿，明白吗？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的儿子。那现在你还要不要侍奉他？但是不要忘记，你要把神的话听清楚啊！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原因在哪里？你还没有准备好，你还流了太多人的血。可是呢，神有办法，神的办法在哪里？所以下面呢，如果你仔细去读第十一节，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不是为了神的家吗？但是不要忘记，你没有资格建造神的殿，除非让我先建造你的家室，明白吗？如果大卫的家没有被神建造，大卫怎么可能建造神的家呢？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今天都愿意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没有错。所以我们很热心，你知道教会里面最怕热心的人，他太热心了，神连神都不能说 no 的，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但是要把神的话听清楚了，不是你不可以，你可以，神还是要借着你，不过呢，不是你建造圣殿，首先呢，你要让神先建造你的家室。如果你的家子被建造了，那不要忘记，包括大卫自己，你虽然是王，有很多的功课你需要学的，明白吗？你的家还是不像家，等到你的家像家的时候，你的家可以拿出去的时候，那就是你可以建造我家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教会和每一个人家庭发生绝对的关系。为什么以弗所用前一半讲到属灵的事，讲到属灵的意象，讲到后面讲到做丈夫，讲到做妻子，做父母，做儿女，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如果要起来建造神的教会，要记得，当你要这样做以前，让神先建造你的家。你一定要披麻蒙灰承认说，你的家不像家，需要神来建造你的家。 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就学了很多功课，对不对？所以等到神拒绝了大卫以后，当然神就开始建造大卫的家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后来失败了，我们起头以为大卫失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说，所有的过程都是神在建立他的家室，明白吗？很稀奇，弟兄姊妹，明明大卫犯罪了，所罗门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神拣选所罗门？所以当大卫学了许多的功课，许多的功课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慢慢的大卫被建立了。不止大卫被建立了，你知道大卫从前很自义的，他觉得我是完全人，他没有想到他犯罪堕落的时候比世人还可怕。他不止犯奸淫的罪，他还犯谋杀的罪，而且谋杀是一级的谋杀。所以难怪后来他在约押面前不想的，因为真的知道他秘密的是约押，是他军长。所以等到他真的失败以后，你看见吗？是谁支配他？等于他的军长在支配他呢？因为现在你有把柄落在人的手里。但是正是因为大卫学了这许多的功课，神渐渐地建立他的家室。然后大卫蒙恩之后，虽然犯罪，但你看见神的爱何等的深。每次你想到所罗门，你就想到大卫的失败。但是不要忘记，所罗门乃是代表神的恩典。然后神告诉大卫说，在神所建造的那家室里面，神要拣选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所罗门，是他要建造我的圣殿。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我们要为神建造之前，我们要先让神建立我们的家室，然后建立我们的家到一个地步，我们蒙恩蒙到一个地步，我们家里有一个成员，那个成员叫做所罗门，然后所罗门做的就是大卫做的。一面神对大卫说 No， 一面神对大卫说 Yes， 这就是恩典。神用我们，神也不用我们，这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如果有一个时候是大卫能够帮神的忙，能够用国库的力量来建造圣殿的话，没有一个人比大卫更有资格了。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高兴还来不及。但神说，你不是那个人，让我先建造你的家室。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不要忘记，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在他儿子回来前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也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为什么好像一落千丈，前面明明讲的属天，讲的是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风来，怎么一下就掉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没有健全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教会。一个健全的教会，乃是因为有许多健全的家庭聚集在一起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一面他要为神做工，但是神浇了一盆冷水，说不是你。你要为神做工以前，你要记得，你必须是神的工作，必须让神在你身上先建立你的家室，然后你才能为神建立他家室。我想这是大卫最难最难学的功课，明白吗？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神和他立的约，神立的约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第十二节，你寿数满足，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这是约。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很明显，这个他是谁？当然指的所罗门说的，明白吗？下面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所以很明显，指的所罗门说的， 用人的鞭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现在我们要问，一面来讲当然是指着所罗门说，因为只有所罗门会犯罪嘛，所以当然指他儿子说的。但是后面你在读到真正和他立约的时候，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大卫宝座在哪里？被掳以后，自从以色列人经过这个主后70年，然后到了135年从地球上消失以后，我要问弟兄姊妹，大卫的王位在哪里？难道神所说的话不应验吗？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约是神和大卫所立永远的约，但是不要忘记，为着大卫的国位和大卫的家能够坚立而且要到永远，所以你就看见最后耶稣基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只有当主耶稣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他的宝座才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讲到弥赛亚国，当然就讲到大卫的国，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能够应验，所以能够兑现，最后是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以赛亚书第7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第8章你看见我的百姓弃绝这希罗亚欢欢的水，到了第9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政权担在他的肩膀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马太福音第1章讲了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不要忘记背后有两个约，一个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一个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第7章的时候，你就晓得当神对他说 no 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神就立了约。所以这是大卫在做王的时候第3件大事。那么这件事情呢，很清楚的是写在诗篇里面，我们看看89篇就很清楚。诗篇89篇这个是以探写的诗，不要忘记了，以探是根本是在会幕面前或者在圣殿里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你看见以探也在圣殿里面唱诗的。第2节，我与我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大卫的约，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所以当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下或者读历代志上的时候，你的感觉还不重。原来呢，在旧约里面一共有3个重要的约。第一个没有条件也是永远的约是什么约呢？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第二呢，就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这是永远的约。但是神还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立了旧约，那是有条件的。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时间去来看这些约，但是重要的我们知道说这是第3件事。但是呢，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当一个人被拒绝以后，如果你爱主，神说你不是那个人，让我来建立你的家室，你想想那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想很多人一定开始消极了，明白吗？好了，我现在还是来聚会，但是我什么都不碰。那本来呢，我很热心的，每会必到，每到必到，每到必尝。但是现在呢，因为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好了，既然神说不是那个人，那么好了，反正有别人呢。那么现在呢，好，一定神会兴起别人，那么我自然就消极了，我自然就退后了。但是你看见在大卫的身上你看不见这一点，所以这是非常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一直等到人对我们说 no， 这是我们旁边所认识的人， 你看见你会翻江倒海，你有许许的各种的反应。但在所有的 yes 和 no 里面，你恐怕最难接受的，最不容易接受的，就是神告诉你说，借着圣灵告诉你说，你不是那个人。你能接受吗？我很感谢主，有一句话一直随着我，那是我那人常常提醒你一句话，你没有那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重要了，我们不可以缺少的。大卫他一定觉得他太重要了，没有这件事情。如果神看上你，神愿意建立你的家室，神特别恩待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大卫所学的功课，就是十字架的功课。不过现在十字架做更深的功课。十字架有一个特点就是弃绝，有一个特点就是 rejection。 年轻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被弃绝，被拒绝。看你有的时候因为你经不起压力，那个反应是很大的反应。但是问题在这里，拒绝你的人不是周围的人，拒绝你的人乃是用他的宝血拯救你，买你回来。而且弟兄姊妹，他带领你一生的那一位神，他说你不是那个人。弟兄姊妹，你肯学这个功课吗？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到十八节的时候，你很感动，你非常的感动，你就会看出大卫的灵是什么样的灵。所以证明说这个人是经过十字架雕刻，是圣灵工作的，一点没有疑问。所以第七章第十八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不要忘记他到了约柜面前了，他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华也做他们的神。耶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万军之耶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个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你仆人的家。你想想看弟兄姊妹，这是个什么样的灵？他不只接受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他知道说他还有许多需要神在他身上工作的。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没有说你不行，如果说你不行当然你要生气，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还可以更进步一点，你还是会生气。难道我现在还不够好吗？难道我还做很多才好吗？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当大卫要建造神的家室以前，神说让我建造你的家。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大卫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很清楚的，那不止 这是那个时候写，大概诗篇139 138也是那个时候写的。我想139篇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篇诗篇，对不对？诗篇139篇，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啊的难处在哪里？许多时候呢，我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主，也不认识的话，那最可怕的就是不认识我们自己，明白吗？我们需要在生命的光中让圣灵来显明我们自己的情形，所以我们很不容易接受劝告，所以我们能够懂得，明白吗？所以什么时候在圣灵的光里面，慢慢你就看见说你自己的本相，慢慢你就看见说你不可能看你自己高过你自己所该看的。所以当我们读到139篇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大卫来到约柜面前是来到神的面光中，神的脸好像照亮大卫，不只让他认识神，不只认识神的旨意，更重要的认识他的自己。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许多时候我们做了许多的事，讲了许多的话，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只有在生命的光中，当我们蒙光照的时候，我们才能写下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我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抚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那不要忘记，在大卫的身上，在旧约是指的人来说的，对我们来说，所有我们所恨恶的仇敌，指着我们的肉体，指着我们的罪，指着世界来说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时候，大卫虽然说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我敢说大卫心中所想的不是那些逼迫他的人，乃是指着他心中有什么恶行没有。大卫认识他的肉体，所以大卫能够站在神的一边说，不错，今天如果我要建造神的殿，我必须让神在我身上建立我的家室， 然后从恩典的工作里面会产生一个人叫做所罗门，然后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是恩典建造了圣殿，神自己建造了圣殿，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给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当一个人做王的时候，当一个人高高在上的时候，是最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因为他听太多奉承的话，听太多称赞的话，下面的人，特别你所雇佣的人，要用最好的地位把你包围了，你真的相信这些话都是真的，你就以为说你就是那样的人，其实你不是那个人。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虽然借着拿单没有说你流太多人血，没有，你看见吗？但是大卫等到他有一天把这一段故事告他儿子的时候，他没有隐瞒他自己，他说因为我流了太多人的血，当着许多人的面他说同样的话，他没有遮盖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大卫，他在一面坐在王位上，然后一面你看见神怎么样在他身上工作，在他身上雕刻。好，最后就是说他的得胜。所以一共四件事情，第一是攻取锡安，第二是迎接约柜，第三是大卫的约，第四呢唱凯歌。那么我想最清楚的凯歌我们没有时间说了，我们可以看第六十篇，诗篇第六十篇，大卫与两河的亚兰。你看两河间的亚兰，所以亚兰是在幼发拉底河两边的，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所以记得吗？那个时候呢，索巴的亚兰和大卫征战，结果呢，索巴呢就把约旦河外的两河之间的亚兰，就是巴旦亚兰，把他们的军队找来了，结果他们打了胜仗。那不光这样，约牙转回在盐谷就攻击了以东，杀了12000人，那是大卫作者经师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很明显这是凯歌没有错，但是前面很稀奇啊，前面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他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大卫的时候，是扫罗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大卫到底是个敬畏神的人，所有大卫的失败算作他的失败，所以现在神用大卫打胜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正义扬起来。所以很清楚，他讲故事的时候不是从他得胜的讲起，当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人的故事是他的故事，虽然那个账应该算在扫罗的身上，结果也算在他的身上。然后第五节，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数个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基列马拿西是在约旦河东，约旦河西的是以法莲。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东征西讨，他果然做了列国的元首。前面讲的是什么？是产业，他是因为产业的君。但下面呢就讲了列国的元首，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所以这个坚固城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Petra 佩特拉，很清楚的。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 才德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大卫的得胜原来是神的得胜，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大卫做列国的元首，就好像基督升到天上因着十字架的得胜。那最后呢，他为教会，因为万有不在他脚下，他就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一面他是万有之首，好像列国的元首，另一面他是产业的君，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说能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今天我们同样能说，能够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我们的主，因为在十字架上他是完全得胜了。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大卫怎么样坐在宝座上所经过的四件大事。我们靠主的恩典呢，我们只能蜻蜓点水的，有的诗篇我们没有细读，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好好再去读它。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要说的话终于说出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主啊，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不止我们在外面说，我们也求你在人的里面说。虽然我们聚会散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能看见你怎样继续在大卫身上工作。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次你把大卫的诗篇赏给我们，但愿大卫的经历能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